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刘长福夫妇被非法判刑，河北法轮功学员郭元荣被转到监狱医院迫害，原中共中央610副主任徐海滨迫害法轮功罪行被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白山市扶松县法轮功学员刘长福、胡庆兰夫妇在今年5月被扶松县国保伙同新屯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12月20号，刘长福夫妇被静宇法院远程秘密宣判，刘长福被枉判2年6个月，胡庆兰被枉判10个月。刘长福现年59岁。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以前身患的乙型肝炎、肺结核、胃肿瘤等多种疾病全好了，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老少相邻看到刘长福的变化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妻子胡庆兰看到丈夫身体好，气色好了，顾家了，特别感谢大法救了丈夫。今年5月12号，抚松县国保伙同新屯子镇派出所警察闯入刘长福家中，非法抄走了所有法轮功书籍及一些私人物品，并绑架了刘长福的妻子胡庆兰。5月13号，正在松江河镇儿子家的刘长福上街一直未归，家人到新屯子街派出所和抚松镇派出所去要人，也没告诉人具体在哪里。新屯子镇派出所说，是刘长福和胡庆兰去新屯子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不甘胶被监控录像了。后来得知刘长福被非法关押在抚松县看守所，胡庆兰被非法关押在白山市看守所。8月，刘长福的律师到静宇检察院递交手续，要求其接受律师代理此案件并阅卷，被检察院、司法局百般刁难。12月，刘长福夫妇被静宇法院远程秘密宣判。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魏县法轮功学员郭元荣先生于今年9月8号被魏县国保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同市浑源县看守所。被迫害的身体十分虚弱的郭元荣又被转入当地一家监狱医院关押。3年前，郭元荣与妻子蔡金川为避免遭中共的司法迫害，被迫离家出走。2019年8月，河北省保定市国保大队警察在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韩俊德等人的同时，通过手机监听定位绑架了郭元荣。当天，魏县公安局局长李俊平、国保大队队长张成富等总共30多人闯入郭元荣家中非法搜查，并绑架了郭元荣的妻子蔡金川。郭元荣被带到山西浑源县看守所后，身体出现异常状态，30天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妻子蔡金川被绑架到张家口市女子看守所，绝食抗议8天后也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回家。为躲避进一步的迫害，郭元荣夫妇被迫离家出走。今年9月，魏县国保大队长张成富一伙人闯到郭元荣的侄子家，绑架了在外漂泊3年的郭元荣，并将他非法关押到大同市浑源县看守所。日前家属得知郭元荣身体虚弱，被警方转关到大同一个监狱医院。据明慧网报道，今年国际人权日之际，法轮功学员向38个国家的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参与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人员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22个国家，以及另外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1个国家。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徐海滨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徐海滨，男，现任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副组长。徐海滨曾长期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工作，曾是原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秘书。据资料显示，徐海滨于2006年4月任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副主任，后任610办公室常务副主任。2018年3月任中共政法委副部级领导。徐海滨是中共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帮凶。 2007年，时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的徐海滨到河北省赤城县大海驼经店游玩时，看到柱子上写有法轮功真相标语，大发雷霆，给河北省、市、县各级政法部门施压，要求严查标语一案。在其操控下，赤城县公安机关开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连夜搜捕，先后绑架了12名法轮功学员，其中陈海燕、林翠莲等7名法轮功学员被赤城县法院非法判刑。2010年，徐海滨纠集近百人，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高新区古方社区进行所谓调研，目的是总结推广迫害法轮功的经验，同时督促各地加大对法轮功的迫害力度。据不完全统计，徐海滨任职期间至少有117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作为610办公室副主任的徐海滨，应对其任职期间制定和实施的所有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方案、行动及恶果，包括对以后的迫害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新泽西滨海小镇圣诞游行，民众喜爱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印尼巴丹岛193周年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7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美国新泽西州海滨度假地淡港市举行的圣诞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五彩缤纷的花车、圣诞老人、充气冰雕雪人、古董车、军乐队等，与路旁成千上万的观众一起喜气洋洋地庆祝传统圣诞佳节。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是参加游行的唯一华人团体，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举着法轮大法和圣诞快乐的巨大横幅，腰鼓队员们身穿亮黄色的中国唐装，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地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喜庆、新中国进行曲、三退进行曲，还有西方民众耳熟能详的圣诞乐曲铃儿响叮当，令民众耳目一新，给这个传统的节日游行增添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氛。腰鼓队经过之处，欢呼声和掌声不断，民众惊呼太棒了，许多人在寒风中一只手拿着手机拍照，一只手向队员们挥舞。有一家六口人站在房前观看游行，当腰鼓队经过时，其中一位男士高喊法轮大法，随即全家都跟着喊法轮大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7号，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印尼巴丹岛恩古布德里平原第193周年庆的文艺大游行，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该文艺游行是由数千名身穿各式各样传统服装及装饰的各地代表组成，游行队伍非常有序、优美、壮观。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包括腰鼓队、练功队和彩色气球队。经过贵宾台的时候，法轮大法学员再次演奏法轮大法好的曲子，主办单位的主持人同时向贵宾们介绍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修炼原则。廖内群岛省副省长马尔林阿古斯蒂娜、巴丹市市长穆罕默德路迪、巴丹市副市长安萨卡阿赫马德等受邀贵宾观看了本次游行。游行队伍两侧还有发放传单的法轮功学员，许多观看的市民向他们询问什么是法轮大法，并且接收学员递给他们的介绍传单。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有一万多市民观看了巴丹市周年庆文艺游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628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被法的认识》，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5月9日。近期察觉到本地当前整体同修的修炼状态，最急需的就是应该在学法上有个改观，才能使同修们真正达到学道法，真正在学法中升华，不使个人和集体学法流于表面形式，才能使整体在正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们整体的情况，在学法这方面我们急需提高了，慈悲的师父就给我们安排了相关的同修过来，我们专题做了一次交流，如何学法、背法的体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同时我们也一起回顾了以前学法中普遍存在的许多不良现象，如集体学法中转法轮通读十几年了，越念越熟，读了上一句就能知道下一句的意思了，有时即便思想溜号了也不会读错的，十几年了谁都记不清转法轮自己到底读了多少遍了，而转法轮中的基本法理很多同修说不清楚。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文中明确指出，大家知道学法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些地区流于形式，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有的甚至学法十几年，连《论语》还背不下来，转法轮中的目录也背不下来，心性包括什么答不上来，宇宙最高特性是什么答不上来，灌顶是怎么回事答不上来，特别是一些长期学法思想不专一的同修，原来不懂的现在仍然不懂，原来没掌握的现在仍然不知道，要是长期这样的学法效果不改变，法理不清，根本谈不上修好自己，更做不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如果我们把转法轮背下来的话，上述问题很多都不会存在了。当同修初谈到背法时，也许有的同修会产生畏难情绪，又要参加集体学法，又要发正念，又要走出去救人，哪有那么多功夫背法呀？转法轮那么厚的一本书要背下来，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也有的同修想，背一遍转法轮得六七个月时间，如果通读的话，一天读一两讲，这六七个月时间也能读二十多遍，读二十多遍还赶不上背一遍吗？也许思想业还会让不愿背法的同修想，有的同修不也是会背法吗？也没看他比谁强，有的你看他法背得寡寡的，可他心性不提高，不按照法来做有什么用？谁谁会背法，他还不也是……等等。其实这样想的同修，大多都是那颗求安逸的人心在作怪，请同修千万不要上当。通过这几天对背法的切磋，同修们认识到，师父让我们比学比修，我们同是一个师父教出的弟子，同在一个环境下，为什么同修能做到而我做不到呢？就是缺少同修那种坚定的意志
缺少同修那种对师对法的坚信程度，说白了就是想求人世间的安逸。有的同修谈到说，背法需要大量的时间，但不一定需要大块时间，可以采取化整为零，每天坚持背上一小段，积少成多，几个月也能背上一遍。另外，利用那些暂短分散的空闲时间背法。在商场售货的同修说，可把法写在小纸条上，利用空闲时间背法，收效都非常好。同时，背法会让我们利用起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背法让我们懂得对时间的紧迫和珍惜，背法更能让我们认识到大法的珍贵，背法能改变长期不能达到入心学法的状态，背法能让我们感悟到法的博大，背法同样是提高心性的过程，如不背法时心里不觉得着急，一背法急心就上来了，一是嫌自己记忆力太差，背得太慢，再是嫌自己忘得太快，前脚背过后脚就忘，会减弱坚持背法的意志。如果能修去这急躁心，急于求成的心，不但能清除背法中的人心障碍，心性上也同样得到提高。也参照同修的背法经验，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拿背转法轮来说，不可一遍求成，要一段一段的背。第一段背下来了，接着背第二段，背一段时间，前面背过的可能忘了，不用管它，继续往下背，直到全书背完，接着再从头背第二遍，还是一段一段的背，第二遍背的要比头遍快，就这样坚持背，大法的神奇会不断的给你展现，背法最终得到的是心性的升华，层次的提高。我们可以把背法与通读结合起来，背法以个人为主，集体学法以通读为主。其实背法是想达到一个好的学法状态，更好的同化法。如果同修通读，也同样能达到入心学法。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只要能学好法就行。最后，让我们以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当中的讲法来共勉。师父说，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后来又发展成抄书，如果抄错一个字，就全部重来，全部重新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对学员的提高非常有好处。个人所悟，不当请同修予以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抄法过程中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6日。我今年已80多岁，修炼法轮大法至今29年了， 修炼大法前，我胃不好，治了30年，中医西医偏方用了许多也没好，练了5种气功也无效。1993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胃病好了。我参加了一次师父的传法传功学习班，现在回想起能参加学习班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了。师父每次讲课时，我就不自觉地睡着了，师父法身给我调整大脑，师父讲完课我就自然醒了，站起来看着师父站在讲台靠出门一边，微笑着朝出门走的学员们打着转大法轮手印。师父打完手印后，我才出门骑自行车往家走，身体轻飘飘的，真像有人推我一样，上坡也不累，幸福极了。真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时间越长，这种感觉越浓厚，当然这也是很大的缘分。因为我治病和听理论等执着心没有完全放下，所以修炼开始阶段效果不大。后来学习师父讲法中讲到了法轮功学员超法学法，我还参观了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超法展览，对我触动很大。又看到一个学员超了一遍大法就戒了酒，超了2遍大法烟也戒了，我一看超法学法效果挺好，我就每天在通读一讲大法基础上开始超法学法，每天晚上一直超到半夜，不困也不累，越超越精神，超了1遍转法轮。超法时眼看心记手写，每超完一段还要校对，每超完一讲也校对，可以说是全神贯注融入法中。这样时间长了，不知不觉的就把各种有求之心淡化或磨掉了。等超第2遍超到一半时，身体有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尤其胃部非常舒服，而在过去几十年胃总是难受，这样超法学法一直坚持到1999年7月后就停了。在那期间我还背法，转法轮第一讲第二讲到第三讲第一个标题我能连续背下来，精进要旨也能全部背下来。在学法点上，同修任意点一篇经文，我当场就面对大家背下来了。正法修炼后，我讲真相张不开那张嘴，嘴像贴了封条似的，正念不强有怕心。为了加强正念，2010年我又开始超法，超了不到3个月，原来腰腿疼的状态不知不觉没了。真如师父在悉尼法会中讲的，无求而自得，讲真相也能张开嘴了。2019年我每天学法又增加看一讲师父讲法录像，最近我又开始背法，凡是师父提出的学法的方法我基本上都用过，在超法上我用的时间要多些，但是后来我把超法和背法结合在一起就能充分利用时间了。我一般超法都用传统的毛笔，我在抄写每一句法的每一个字时，我每写一个笔画就心里同时背诵一遍这句法，假如这个字是实话，我写完这个字就背诵了10遍这句法，假如这句法是10个字，我抄完这句法就等于又同时背诵了100遍这句法。这样抄法和背法结合起来学法，能充分利用学法时间，明显提高学法效率，而且抄法的错漏之处也大大减少，提高了抄法的质量。这样抄法时大脑几乎全部融于大法中，杂念明显减少，练功时思想也清净了许多，有利于自己更好的同化大法。我每抄完一本转法轮后，每天通读学法就用这个手抄本学，发现抄错之处及时改正，如果连续通读3遍也没发现一个错误，这次手抄本就算完成结束，放起来收藏。以前我家房子小，供我妻子伺候2个孩子上学，我和父母在外租一个插间，父母都无工资，我们工资也不多，母亲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病，生活不能自理，我请教一位名医专家大夫，他说 你别治了，意思是根本治不好。后来遇到一位同修告诉我，叫你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叫我妈念，天天念，有空就念。我妈没有文化，但悟性好，她就天天念，半夜醒了还念两遍。另外，我还让我妈天天听师父讲法录音。就这样，不长时间，我妈生活就能自理了，直到去世前，病再也没犯过。我父亲80多岁，天目开了，能看到另外空间有魔鬼，有的要上他身，这个病医院也没办法。我就叫父亲天天念转法轮，父亲刚一念，魔鬼马上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父亲每天散完步回家就大声通读转法轮。就这样，父母二位老人10来年一次医院也没住过，生活基本都能自理。我父母晚年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医院都解决不了，现代科学也无能为力，但靠师父的法轮大法却能轻易解决。我的身体不正确状态也是一样靠大法解决了。我和我父母的亲身经历证实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超常科学，法力真是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深深的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粗浅体会，不当之处尽情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背法向内找救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6日。在过去20个月的修炼中，我在认真学法的基础上又加强背法，大法法理不断地引导我学会了向内修，心性也在不断地提高。慈悲的师父更是时刻保护着我，在救度众生的路上不断精进着。第一部分，背法学会了向内修。我个人学法的方式主要是背法，一开始为了背而背，看同修背法交流文章受到启发，我静下心来背，反复背，背完一遍再背下一遍，感觉和上一遍不一样了，法的威力显现出来了，一件一件事的执着心都暴露出来了，同修说的话带的执着也能听出来了，看到同修的执着心在对照自己，顺着这个执着再向内找，又找出执着。背法使我加强了主意识，正念越来越强，能对照法做。例如练第二套功法抱轮，脑子不知不觉想这想那的，接着脑子中就反映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练功得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因为在低层次上练功的时候要打些基础，而这基础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意念活动在起着一定的作用。一想起法，这些念头自然就没有市场，本来也不是自己。发正念的时候，有时脑子要背法，还出其他念头，这时又反映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我们这里讲的主元神，就是指自己的思维，自己要明白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这就是你真正的自己。这时候就能想起发正念要领，意念就集中在灭字上，其他念头都没有了。做什么事都能反映出相应的法，能在法上认识法，在法中修。第二部分，在工作中修去执着心。为了有时间做好3件事，我选择了干半天的家政工作。 每天从八点到十一点，给一个开公司的家庭收拾家务。这个家里的大姐特别要好，用她自己的话说，每件事都要求完美，如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就不舒服。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修心，提高心性，只是一心一意的想干好工作，自认为干得还行，但是总不能如大姐的意。最突出的有两次。第一次我去上班，看到卫生间放东西的架子放在卫生间中间，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没在意，就去干别的了。这时大姐就叫我过去，开始数落我。大姐指着地上，嫌这里那里都干得不好。我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五十多岁了，从来没被人这样数落过。有一次擦地，我觉得自己擦得挺细致，连墙角都擦了，只有一点没擦到，所以认为无所谓。没想到第二天大姐又开始找我，说我擦得不够干净。这样的事有过几次，当时我也没悟到这是在去我敷衍的心，就开始怨恨，烦她事多，从此小心翼翼的，怕她找麻烦。大姐家是300平方的房子，高档大理石铺的地面，拖地得加一种材料，不然的话拖完地发物。新房子地面又潮，所以他就叫我蹲着用抹布擦地。我蹲着擦了几次，越擦越生气，越擦越累，怨恨的不行。这么大的面积蹲着擦地，简直下眼看人。我跟大姐很不友善的提出不干了。她反问我，你跟你儿媳妇儿也这样说话？我一惊，因为我有怨恨儿媳妇的心。辞掉这份工作，回到家里，我开始学法。越学法，越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没有向内修找自己的问题。静下心来，我回顾跟大姐发生冲突的种种事情，我看到了自己的许多执着心，做事敷衍的心，不愿意被人说的心，怨恨心，妒忌心，怕心等。认识到后，我发正念清除这些败物，心想，这不给大法抹黑了吗？接着我给大姐打电话道歉，由于转变了观念，去掉了执着心，电话中听得出大姐很高兴，说没事，以后有事再联系。我在家待了40天也没找到活干，给大姐打电话后，隔一天她又找我给她家干活。回去后我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话，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发工资他记错多给了，我又把钱退给他，有的事不是我干的，他说是我干的，我也没有怨言了。水果刀不见了，他说我把水果刀倒垃圾了，我根本没见着，不管他说啥不好的，我也不动心了。大姐再也没有指责过我，她也不叫我蹲着擦地了，还是那些活儿，可我干起来很轻松，一点也不累，真是境随心变。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第三部分，救人路上有师护。去年一天上午，我骑着三轮摩托车，带着真相资料真相台历去农村救人，眼看就到路口了，我本想向前骑不拐弯，这时突然间一辆货车从我前面拐向路口，向另一方向行驶。也就是一瞬间，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的也赶紧随着货车向路口右边靠，本来走得挺靠边，这时三轮车一下子骑到了路边的石头上翻了，我也被甩在地上，甩出3-4米远。我甩下来时，货车车斗刚好过去，也就是前一秒后一秒的时间，不然就把我甩车斗上了。谢谢师父救命之恩，真是太神奇了。我坐在地上还没起来，眼看着三轮车自己起来了，稳稳当当的正起来了，平稳落地，我脑子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怔怔的看着，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一会儿反应过来了，是师父帮我把车正起来了。我赶紧起来走到车前， 发动机还没停，只是挂挡板的挂钩被压扁了，车毫发未损，真是师父时时在身边。我接着救人去了。还有一次，武汉肺炎爆发以前，由于心性有漏，被邪恶因素迫害，腿痛，过一段时间不痛了，但是腿老是发沉，那时还封小区，我想得出去发资料救人，带上真相资料就下楼了。一出单元门，感觉一下子从腿上下去一块东西，腿一下子轻松了，走路一点也不累。我的体会是，只要你有救人的心，只要你去救人，师父什么都帮，要不是师父保护，自身生命都难保，更谈不上救人了。正法已到最后了，我要坚定地信师信法，努力做好三件事，成为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
大法弘传师，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师尊将我托起，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当时13岁，那会儿我的母亲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吃药，动不动就起不来炕，住在隔壁身患肝癌的表哥因为修炼法轮功痊愈了，所以在表哥的推荐下，母亲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神奇的是，修炼后的两三天，母亲就出现了宵夜状态，所有病痛不翼而飞。母亲切身体会到大法的美好后，就带动父亲、姐姐还有我一块儿修炼。那时候我年纪还小，只知道母亲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虽然经常和家人一起看书练功，但是对法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是稀里糊涂地跟着学。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村里的学法点就解散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没有了，我家也变成了独修的状态。2009年，我上班后，因为没人管了，我就开始放纵自己，不再学法练功，整个人都是常人的状态。直到2013年，我们和其他地区的同修接触后， 才知道发正念和讲真相。当时在我的居住地附近有个学校的施工专案，我就面向建筑工地的工人们讲真相，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得救了。还有一位工人在操场上放声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是，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两年都没好利索的高烧与咳嗽，彻底痊愈了。毕业后，我来到城里工作，因为没有怕心，即便在自己工作的场所，只要遇见有缘人，我也会开口劝三退。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还遇见了同修家属，偶尔也会去同修家交流学法。后来随着我顺利考入到公立单位，工作环境一下就固定了，不再具有流动性，周围到处安装着监控，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心，真相也讲得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疫情后，由于社区封闭，我又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甚至隔离结束后，因为状态低迷，再没去同修家参与过集体学法，整个人完全是常人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以轮流请客的方式，三天两头的参与同事聚会，后来因为在事业上有所攀升，奖金和工资水涨船高，名利心、攀比心都起来了。月末发奖金，谁比谁多一百少一百也会留意，甚至开始规划买房子，平米数少了都不行。再加上参加饭局，接触的都是常人同事，谈论的话题都是人中的那一套，就更加剧了我的人心。一次，我又参加了同事间的饭局，不想却因为在席间吃了颗番茄而咳嗽不断，甚至开始吐粉色的血沫。当时因为长期脱离大法，第一个涌入脑中的居然是人念，感觉自己得了肺水肿。当晚，恐惧一阵阵袭来，我尽量排斥，意识到自己是练功人，不应该有事，于是向单位请了几天假，让一位同修来陪我学法。第三天，同修有事没能来，可能是依赖心作祟。次日清晨，我就因为腰疼起不来床了。我尽力地起身想要学法练功，却怎么都爬不起来。情急之下，人情占了上风，开始轮流给家里的亲戚打电话，还让姐姐来照顾我。亲戚的第一反应都是劝我吃药，并强烈要求我上医院做检查。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高烧状态，再加上呕血的症状一直不停，在恐惧心的驱使下，在亲人们的强制下，我被带到北京医院做了检查。诊断结果是肺脓胸，且左侧肺叶必须要切除。医生直言，这是个非常大的手术，需要切开肋骨才能完成。不做手术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我突然决定放弃，坚定一念，我要回家学大法。回到家后，在当地协调同修的安排下，我到西同修家居住了半个月。刚开始，我感觉整个人被黑色的物质包围着，胸闷憋气是常态，咳嗽时一口一块浓痰，只有学法练功时不受干扰，其余时间基本在咳嗽中度过。晚上更是躺不下也睡不着。那时候，同修们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双眼空洞，身子佝偻，整个人就像提线木偶，只一口气吊在那里。期间，多位同修来到我身边，陪着我集体学法，练功。同修跟我切磋说，有师父在，有法在，谁都动不了你，你就把住这一念。还有的同修说，你忘记转法轮里怎么讲的了。大意是，有个老太太被汽车撞了，扑了扑土站起来就让司机走了，就这一念 就真的啥事都没有。那会儿，除了老年同修外，还有青年同修专门来和我交流。他们围坐在我的身边，带着很强的、很正的能量，所说的每一句话后也都很有力度。这些话震碎了包裹着我的壳，让我有种冲出黑暗、重见天日的感觉。就这样，每天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我的正念一天比一天强，感觉主元神逐渐苏醒了。多年与正法弘誓脱节的我，终于对法有了理性和清晰的认识，知道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发正念的重要性，与同修切磋交流的重要性。这些感悟来源于我的切身体会，不再是浮于表面走走形式了。在学法时，法力也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了。相比之下，以前学法就是在机械的念字，跟读课本一样，根本不往脑袋里进。随着内在的转变，我的身体也开始好转，半夜不能入眠的情况消失了。半个月后，因为身体已基本痊愈，我就搬离了西同修家，回到了自己家中。同修们不放心我，又找来一位老年同修继续陪我学法发正念。在一次长时间发正念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母亲同修和另外两位同修所发出的正念，形成了一股巨大慈悲的能量。这种能量瞬间将我包围，并且从我的腿部向上蔓延。那股暖融融的物质像在帮我净化身体一样，所到之处，阴性物质在迅速消散，我自己都能感受到病根在逐渐驱除。当这股能力冲到下巴处的时候，钟声响起，一个小时到了，大家就停下来不发了。那时候，我应该跟同修及时切磋，大家继续发正念，但我没那么做，反而有些丧气地说，我感觉有种东西要冲破，却卡在脖子处，这下完了，没出去。因为那句不符合正念的话，间接承认了病业迫害，导致两天后，在我练功练到随机下走时，一弯腰，又出现了吐血的状态。掺血的呕吐物足有两盆那么多，当时濒临死亡的感觉又来了。我赶紧跟母亲同修说，妈，快叫师父救我。母亲同修听后回应道，你怎么不直接叫师父救你？为什么让我说？但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回应了，耳朵逐渐听不到声音了，整个人直接休克过去。后来发生的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事后听母亲同修说，当时我的目光已经涣散了，母亲就赶紧求师父救我。因为是晚上，我们又刚练完功，所以屋里没开灯。母亲背对着师父的法像，抱着我不断哀求着。突然，整个房间奇迹般的明亮起来，我们的身边、屋子的地上、墙上、棚上全都布满了光。母亲感觉到师父就随着这片金光来到了我们身边，瞬间一股暖融融的能量包裹着我们，我和母亲的身体都飘了起来，就像置身于师父的掌心和怀抱里一样。朦胧中，我恢复了一点意识，躺在母亲怀里问她累不累。母亲激动地说，妈不累，师父抱着咱们娘俩呢。现在提起这一场景，母亲依然激动得泪流满面。就这样，濒临死亡的我，因为师尊的救度，再次苏醒过来，只是身体依旧虚弱，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吃点咸菜，米饭需要泡水才能咽下去。有一对夫妻同修，每天都来陪我学法，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为了照顾我的胃口，给我做了各类小咸菜，还订了牛奶给我补充营养。 其他同修有来家里陪住的，还有专门到我家发正念的。当时正值隆冬腊月，下来一场罕见的大雪，路面上的冰结得很厚，同修们踩着溜滑的冰面往返于我家，坚持不懈地陪我学法练功。我一泄劲儿就鼓舞我，看我哪些思想不在法上，就棒喝我，让我的正念一下就强起来了。每每回忆这些场景，我心底就涌出无限的感恩。当今社会，就是亲人都不一定做到这种程度，可不少同修只是刚刚认识我，就愿意付出如此大的精力，帮助我走出磨难，而且不求任何回报，这让我认识到宇宙大法是多么的殊胜与伟大。只有在大法中熔炼中的生命，才能如此善良与美好。就这样，在大家的帮助下，半个月后我能正常上班了。一次在上夜班时，我又出现了突然呕血的症状，那种濒临死亡的窒息感再次降临。这次我知道自己求师父了，我在值班室里用我能用的最大力量呐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刹那间，我虚弱的身体突然注入了力量，在师尊的帮助下，我又一次挺了过来。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修炼，精进的这根弦一直都没松。现在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病根已经被摘除了，偶尔有点症状，也是仅剩的黑气在往外冒。原来我的脸是蜡黄色的，现在皮肤却像十多岁的少女一样细嫩。曾经轮流敲门劝我去医院的七大姑八大姨，见到我康复的现状后，都很惊讶，都相信了大法的神奇，都愿意念法轮大法好了。我老姨还专门去师父的法像前磕头，我三姨也和其他亲戚沟通说，别去他家打扰他们了，快让他们好好学法吧。过年回家，长期脱离修炼的姐姐看见我的身体恢复如常，也有了回归大法的打算。我父母由原来的法理不清，到现在彻底明白了个人修炼与助师正法的区别。可以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原本的坏事通通变成了好事，不但让周围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得到了救度，也让我父母坚定了修炼的决心，对大法有了崭新和清晰的认识。现在再度回顾曾经深陷病业假象时的岁月，已觉得恍然如梦，唯有师尊宏大的慈悲、同修无私的帮助和佛法的神奇，给我留下了刻骨的印象。在此，弟子叩拜恩师的再造之恩，感谢师尊给予我第二次生命。未来的日子，我要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神圣誓约，紧握船舵，拒绝迷航。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